今天非常感谢各位伙伴的莅临，勇敢开讲。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勇敢开讲，有些伙伴是第一次来，还是要介绍一下。就算你来了300次，我还是会介绍。勇敢开讲呢，算是我最近兴起的一个小小的想法跟小小的计划，就是我希望说这边是提供给大家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只要你想分享都可以分享，因为我会认为，永汉认为说，每个人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棒的讲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都在听故事，但是我们同时也都常常在说故事。我们彼此都有自己的经历，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平台里面，就算各自有各自的专业，只要你有兴趣，你也可以来分享专业，但是你也可以分享你自己感兴趣的故事，或者是你自己的经历。我会认为说，自己经历过的才是最有画面的。有些伙伴我在邀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担心说，啊，那我要讲什么？我就会说，没关系啊，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勇敢开讲定位成是素人的 TED， 我们不需要有很大的事业体，我们也不需要有很大的成就，之后就是只要你想分享都可以分享，这就是勇敢开讲。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这一位段奕凡。段奕凡呢，他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那他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数名气味在人群中追寻一瞬之光，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我们的奕凡对于市井小民的观察记录。那等一下呢，我就把时间废话不多说，已经讲了5分钟了，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奕凡，让他好好的介绍自己，好好的介绍今天的主题。请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段奕凡。
谢谢大家。那首先谢谢永汉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边讲我人生的小里程碑。我曾经是一个独立接案的摄影师，然后我也曾经梦想想要当一个艺术家。摄影对我来讲是一个小时候是一个兴趣，因为我爸就是玩底片相机，对，我爸就玩底片相机。那时候他传承了2台老的尼康相机给我，就是那种搬一下，然后啪叽一声，然后再搬一下，啪叽一声。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架脚架，然后那边对焦，有没有？拍一张照都大概都要30秒，然后我们在动一下，他那边骂说动不动。对，我们就是这样起来的。然后那时候传承给我的时候，相机拿在我手上的一个分量感，我觉得是远远超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我是用那样的心情开始慢慢的接触摄影这件事情。对，从36张底片开始拍，然后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数位化时代，买了自己的第一台数位相机，然后开始去，因为也接触到了艺术市场，所以开始在思考摄影这件事情该怎么样在我自己的内化成自己的东西，更有系统，更有一个规矩可循的去呈现出来。数名气味它是我创作生涯里面的3个大主题的其中一个。对，之后还有2个主题，但或许有机会可以再为各位做分享。数名气味它主要的是在讲的是我在某个时间点记录某个环境变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待会会跟各位做介绍。那先跟各位介绍我是谁。在摄影这条路，其实我给我设定了一些小小的里程碑去达成哦。我在2009年到2003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私人企业叫法雅克，应该是星光三月去逛嘛，法雅克办了一个叫城市24小时马拉松数位摄影比赛。我这两年我得到了优胜，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正式的摄影比赛，就是在法雅克。它有点像是一个游戏，它限定你一个城市，比如说台中，它限定你在24小时内，它每4个小时设立一个关口，设立一个闯关游戏，也不是闯关啦，就是一个关卡。比如说我们从台中的星光三月出发，他就给你一个任务袋，那个任务袋大家都看不到，打开就会跟你讲说什么题目哦，打开哦，题目 Good Morning BNI， 然后你就要在4个小时内，你就要去拍你认为什么叫 Good Morning BNI。 哦，拍完之后好，翻到背面哦，我们4个小时后在体育场见。 然后你就四个小时你就疯狂去拍，什么叫什么是什么什么，然后拍完，然后你也没办法修图嘛，对，你就是靠那个记忆卡，然后到了下一关，然后那就是柜台，然后那个评审就坐在那边，然后你就把记忆卡给他说，我要第一张、第四张、第六张、第八张，他就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再交把记忆卡还给你，再给你下一关的任务带。哦，很有趣哦，就这样20小时。最痛苦的是凌晨三点，凌晨三点到2点到6点，最可怕。那一关就是大家皮皮抓，因为你已经累一整天了，然后你，然后店家也都关了，什么都没了，对，你又不知道拍什么。这就20小时啊，它是20小时啊，对啊。
题目是什么？
我记得我有一年拍什么咖啡因，然后还有一年拍，嘿，还有一年拍夜来香，还有一年拍夹心。哦，那一年题目最可怕，就是夹心饼干的夹心，打开夹心，现场所有。那个，因为大家题目都一样，对，然后就有人说，干，就那种声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累到有，我那时候就是最高纪录会同时会有50组到60组，一组两个人，所以会有100位业余的摄影爱好者、摄影师或什么的，在那个城市里面穿梭，然后大家都穿一样的那个比赛的服装，对，然后就会。有时候到那个场地，你以为哦，我想到这组很厉害哦，然后到那边啊，看到已经有3、5个在那边拍了，然后就走掉，然后开始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要去哪里？就会在那个地方就迷失了自己。这样，这个比赛我曾参加了6次，折磨自己折磨了6次，对，一直到去年。参加的真的体力不行，就觉得好就这样停了。那很高兴，就是有2次拿到了优选，待会也会看到一些照片。然后再来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拿到第7届台中市美术家接力展的入选。那我们这一行有一句话叫“入选即得奖”，对，因为其实，在几千几万件里面作品，你可以得到入选的机会，其实有部分的你已经是有一种肯定了。对，剩下的就是评审的主观，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就这样子。然后我也很高兴，在2016年同年，我受邀参加台中 Young Art， 它是一个给年轻艺术家展现的机会。现场50位艺术家里面，只有一位是拍照，就是我，我觉得非常高兴。对，其他都是画画的啦、捏陶的啦、什么雕塑的啦、装置艺术的啦，只有我一个是拍照的。对，这是我觉得，或许那一年拍照投稿很少吧。然后再来就是2016同年，也是因为前面有这样的铺陈，同年我在台北阳明山的一家Cina 咖啡，一家咖啡厅，就他在阳明山上有一个美军宿舍的一个，对，奇幻之道，一个区域规划的一个区域，然后里面有一家咖啡厅，然后邀请我去那边办了一个展。最后在同年年底，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身为艺术爱好者的一个，怎么讲，祭典吗？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会，在台北华山的一个 Wonder Photo Day， 也是进去有一个自己的小小一个摊位展示自己的作品。好，再来看到的是我摄影比赛的得奖作品哦，它这是一个主题，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其中一个主题叫小巷故事。我记得那是大概是中午那时候的主题，然后一大早的主题是忙碌与悠闲。对，这个主题应该这个地方应该看得出来吧，在台北火车站。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我选择用黑白相片。2009年那时候其实是数位相机刚正在起来的时候，大家追求的是什么？色彩饱和度、鲜艳度。那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思辨，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思辨，我就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一样？所以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的这个决定，让我有了一点点机会，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对，因为同年我有看大家去参加的，用黑白转成黑白输出的，其实没几位。对，那再来就是看到是2013年我的得奖作品，这是其中两个主题，一个是青春，一个是台湾味。 但我觉得这比较偏中国味啦，对对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评审喜欢 ，OK， 对。然后我觉得我的运气都不错，就是我到了那个场地，其实你在城市漫游的过程中，你的五感是打开的，你一直不断的，你就像是一个 hunter 一样，猎人一样，你带着你的瞄准镜，一直不断的看，对，哪边有什么东西，这样我可以拍这样。那都刚好很巧的是，这个活动也是当天限定的一个活动，一个文化季的活动，然后刚好也是我到了现场。啊，他表演开始就过了就没了嘛，所以我就捕捉到这个画面。那青春也是刚好遇到一群小朋友在那边玩的画面，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照片需要一点点，除了我们观察力之外，运气有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再来就是看到我第七届台中美术家接展入选，跟楼下永汉他爸拍的那张有一点点像，对，所以当我看到您父亲拍的那张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感触，因为其实这样的画面是我们说的是一种虔诚、一种信仰，然后一种寄托、投入，对。然后他们在拜的同时，你还可以听到他们就是那种振振有词在念的说：“哦，波比波比波比什么波比什么”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是让我很有感的，对。啊，我在那个庙做了，我在那个文昌庙。台中文昌庙做了一个下午，对，我其实我才按了大概10次快门吧，因为其实在那个当下你是你的五感打开之后，有时候变得有没有按快门是另外一件事情，对，你会反而去更享受当下一个气氛，对，我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张当时候入选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嗯，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画面，它其实是一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好了，它是有分前中后，前面是一个路过的路人，它造成的是一个前景，然后这个老奶奶她是比较中间的部分，然后后面它带出去的是一个延伸感。那我很喜欢这一张的构图，也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表情，对，当时拍了几张就是他们在拜的时候跟离开时候的画面，那我挑选这一张来参赛，对，好，那张照片也是我开启我为什么想要拍庶民气味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说照片它其实就以前我们摸得到照片嘛，因为它就输出成一张4x6、5x3的照片，我们看得到，但是我们闻不到那个味道，对，我们闻不到那个味道。所以我那时候尝试想要去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照片我拍的照片里面呈现出一种氛围，那种气氛，那气味不见得真的是闻得到的那种气味，而是一种气氛，对，所以我叫 breathe in 就是进入到体内吸进去的一个内化的一种精神嘛，或是情绪也可以这么说，对。我当时在我自己的展览，我给我参考了一些文献，然后我也消化吸收反刍之后，我写了一些文字，那因为字很长，我给各位画了一些重点，然后我大概讲一下。我觉得就我而言啦，一个摄影师或是人，我觉得要不断的追寻某种的不完美，因为在不完美之下，我们可以体会这种不完美它有一种隐微的美感。我待会可以说个故事让大家理解一下。但如果这个时机恰当，这种不完美的事物呢，可以勾起人们情感的投入，事物跟观看者也会有所连结。为什么我们会看秋天的枫叶觉得很美？为什么我们看冬天的萧瑟，那种萧瑟景象我们会觉得很美？会一个枯枝我们会觉得很美，因为它不是完美的，我们会觉得花瓣落下来那个样子很美。日本有一个很传奇的，我们说茶道大师叫千利休，不知道各位应该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没关系，他是一个日本传奇人物。哦，他在以前他是丰臣秀吉那个年代的一个茶师，他所评鉴出来的一个茶杯，他说这个好看，那个杯子可以去换一座城池。他拥有这种等级，他是公认的国家级，然后国家级国宝之类的。对，后来他被赐死了，因为他说那个谁，丰臣秀吉就是，哎，他他 他讲了一些话批判当时的政府啦，对，然后就被刺死了。好，这是 anyway， 这是题外话。那他在小的时候，他是出家当小沙弥、小和尚。他有一次在打扫寺庙前面的庭院的时候，他扫干净了，他全部扫干净了，很正常嘛，打扫扫干净了。扫完之后，他又跑过去那棵树，摇了摇了摇，让几片叶子掉下来。然后那个住持就问他为什么做，他觉得我觉得这样很美。对，对，他就有种不完美。就这个东西变成就是我们在追求的真的干净、真的规矩、真的规则，它就是美的吗？其实不一定，有时候那一点点反而会引发人更多的情绪。我把这个系列我针对这一次的讲座，我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独奏，独奏它是在画面里面它只有一个主题、一个人物去呈现。它是一个我先讲一下这个时空背景好了。它是在旧的建国市场即将拆迁前的那个过年，它是96年的中秋节拆迁。那当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大概是95年年底，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计划，我想要花一点时间把最后它的华丽转身的那个身影，有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在那个过年农历年的前后，我花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边做实地的踏查，然后做拍摄。对，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传统老台中人的一个回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觉得有件事情很有趣，为什么长越大我们会觉得年节气氛越来越淡？各位想过这个问题吗？小时候我们过年是会去回哪里？回爷爷奶奶家，对不对？不能塞车啦，或者回去也没有电动玩啦，很无聊啦，我们还是要回去、哦、拜年啦、啊、那些整整一个流程。爷爷奶奶往生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变成在自己在 家里过年，找朋友过年。可是其实那种凝聚感已经不在了，一大家庭凝聚感不在了，你就慢慢会觉得那种力量有一点慢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你就会觉得，嗯，怎么这过年没感觉了？其实有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啦，有一部分是这样在影响的。对，那为什么我会把它带到这里？是因为当时的市政府会觉得说，哦，这就很简单，我们就是都市再造嘛，就把一个地方换到一个新的容器里面放进去。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一个这样小小的举动，其实牵连的是周遭所有那边的地形、地貌跟气氛。它改变的不是只有那一个区块，而是整个范围。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想说，哦、所以我不只有记录当地，我还记录了周边各个区块的一个气氛。对，那这是一个正在卖袜子的一个摊贩，然后他很算是很真的很卖力的在吆喝着要卖袜子的一个状态。我在拍照的当下，其实我就站在他面前。你们接下来看的每个画面，其实我都不是用很长的那种大炮，有没有打老鹰那种大炮？不是，我都是站在他们面前拍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正面对决。然后我也不会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拍你一下，然后他就会笑这样耶这样，不会。我就是要拍他那个状态，所以我都会站在他这边站一阵子。然后就是在人群里面，有没有？对，这么个头这么高，还要躲在后面这样，对我都会站一阵，甚至我会他如果发现我，我会多去绕两圈，然后回来我再拍他，因为我就是要捕捉这个状态。对，有时候我会尾随，他就端了一碗面，我说你要走去哪里，我就跟着你走，我就跟他走，走到他就走到一个转角，然后。做一个沙拉油桶，他就坐下来开始吸，吸，我说好，要吸第一口，有没有？对，我就开始拍，因为这其实是我刚刚有写到一句话，我们市井小民的生活就是生存，就是生活，哦，对不对？我们的生存就是等于我们在生活，他们的这个状态也是嘛，吃饭是为什么？为什么生存嘛？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找一个他觉得安逸的地方。对，我们可能会找个地方坐着 ，seven 坐着，然后还要滑手机什么的。不是，他这碗面吞完，他可能又要再去上工了。对，要去搬东西了。所以他讲的是速度，他讲的是他自己为了要生存 所选择的一个状态。对 ，OK， 我觉得这也很酷。我为了拍张照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在等那个烟哦抽到一个状态。对，我、哦、那个烟真的不会掉，它还可以这样一直抖啊，那边给退哦，然后那个烟都不拿下来的哦，就一直黏着这样。不会，不会，就一直。
它没吸啊。
对啊，它就是叼着。对，它是叼着，很强。对，然后因为你看它长这样，我也不敢太。对对对，所以要躲在两个人中间嘛，拍它。其实市场里面，它会常常你会发现这样的状态，就是他们很投入的时候，它也很会忘了吸，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他们会进入一种非常忘我的境界。我觉得那个境界对我来讲是很美的，就是他们很专注、很投入，然后甚至现在会看到，就比如说他们在跟别人在互动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真情流露的。这是在附近，待会也可以看到几张，这是在附近那个查拉奇有没有？在那个建国市场附近有那查拉奇，嘿，他们都会有捡一些无为不为这种小东西，然后就在那边卖，那可能都是从一些就是那种拍糖古侠那边收来的废五金啊什么的，他们自己整理成一个系统，然后就一个大概2块钱那边卖这样。然后对他们来讲无本套利嘛，就是他们捡来的东西无本套利。然后我有时候也是去那边买东西，我也会买。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艺术产业嘛，我想试试看自己的眼光。对，然后我就穿的，跟他们交际啊，你穿的这样子啊，加后面再多个零哦。对，我真的是穿破牛仔裤，穿拖鞋，然后也都没有弄头发什么的就去，然后去就是抄一个破台语，然后就跟他讲，这哇这样呢，然后对，而且你还不能看他前面摆的，他前面摆都一定卖贵，你都要真的翻一翻之后，然后去看他后面的嘿虾米，然后他就会拿出来，对。我那时候曾经买了一个酒，类似酒瓶吧，酒坛子，然后我自己回去稍微整理整理一下，我记得500块买入，5000块卖掉。哇！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对，只、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实验啦。对，那这个东西变成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这是一个商业模式嘛？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5000块卖掉。我知道，所以我就是买来，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啦，也不是什么东西买来就可以加个零，对。所以这种过程，寻宝过程，其实我当时也是还蛮觉得蛮有趣的，在拍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一下，什么东西是可以来练练自己的眼光什么的，也可以跟这些人打交道，也是蛮有趣的哦。有时候他们要问说，你去啥会这样。对，然后就会过来跟你一起看啊、聊天啊什么的。哦，然后这也是跟刚刚一样，这是一个鱼贩他在卖鱼。然后我觉得人哦有一些很微妙的情绪，就是当你前面有客人在挑的时候，他会陷入一种就是我在看你会不会买，对不对？他就我在看你，然后看你挑哪一个。然后他会适时要出手说啊，这啊，安尼瓦贼，安尼瓦贼这样，对我觉得马线，好、哦，那种东西在眉宇之间会展露出来，好、哦，他在看谁只是摸一摸而已啊，谁是真的会买的，对，会伸手的，这是那个过程。我就要捕捉下来，我觉得个人觉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很棒，对，这是对，他拿麦克风在那边讲话。有些时候哦，我不会害怕跟他们正面冲突，对，因为我觉得那样的情绪是最直接的。因为我其实有遇到几个跟我一样喜欢拍市场的老前辈，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会先去攀关系，阿伯啊，我等一下拍你哦，啊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摆个动作哦，怎么样切肉啊什么的，摆一下塞一下，我不会，对我觉得所谓的计时，它就是一个最原本的一个呈现，原汁原味的呈现。该流汗流汗，该叼烟的叼烟，该臭脸的臭脸，那就是你真实的状态。对，那你这样摆拍出来的，它可能会比较正面，它可能会看起来会比较愉悦，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 像是请 model 摆出来的姿势而已。对，这有好有坏，有些人比较喜欢看那样，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哪有什么好看，好苦哦。对啊，对，但我喜欢这样的画面，我喜欢直接他看到我 OK， 我也不会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我就拍完我就走了。有些时候我还甚至相机我就是。他就是不让我拍或什么的，我就是拿着，然后放这边，然后一直按快门，一直按快门。对，对，我就是会用各种方法去取得我要的画面。对，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棒，就是他在那时候，因为过年嘛，过年车震里面，然后他试着要搬东西的时候，真的走不了，他就把它举到头上，然后这样穿梭在人群之间。在这样过程中，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摊贩跟人群他们的互动，其实会呈现一种很有趣的平衡点，就是他们摊贩都会摆得非常的出来，然后摩托车就是差一点会呈现有差点撞到你的状态这样，但是都会闪过这样，就觉得很了不起的。所以在里面你会发现一种那种体验，生活体验会跟你在一般你去逛百货公司啦，或者是一般卖场啦，会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哦，这也是一个在吆喝的过程。对，我很喜欢拍，就是他们很，因为你会感受到好像那个声音有在传递出来，你会感受到，你会去注意说他那个东西，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对，然后他说的应该是甜这个字吧，我不知道。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个当下他是真的很投入，他用他的生命去吸引你，去获得注意力，然后进一步的想要跟他做购买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传递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这张相片可以间接的为他把这个声音再传递出来，它就是一张成功的照片。对，哦，这个也是那个查拉奇，而且这个大哥他正在刮胡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间点他要刮胡子，我就看站在那边，然后看着他把他的胡子刮完这样，然后他的很酷哦，他的鞋子只有好像只有我忘了，好像左脚右脚都不是放在一起。你要自己去捡，你要自己去捡。昨天哦，然后看一看，然后就乱丢这样。他就用倒的啊，倒的啊，他也不会整理啊，要的就自己去捡啊。
那是穿过的还是没穿过的？
我没有问啊。
那一定都是二手。
二手，嘿嘿嘿。
查拉奇。
查拉奇。
有人会去买哦。
有啊，有啊，有很多很多很多。对，夸胡子很好笑。然后像这样这种电影，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啊。对，我还看过就是那种一大块大概九宫格十二宫格这么大块的布，里面就放一颗石头，然后就一颗价格十万块还是几万块，还坐在那边，
我就借那个砖头，
对对，我就想，哦，这样也可以做生意。我那时候真的是在那个现场，就是体验到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商业模式，有这种自己剪的，然后有那种就是单一品项的，对。然后也有一些店家，就是你现在问一个价，然后你走两步回头再问他，完全又不一样。对，因为你回头问，他就知道你要买，他价格又在跌个200，对，就是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很微妙，然后那种人性的一种。不能说贪婪，而是说人性面它会在里面被放大，对，很有趣。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蛮怀念那时候在里面的某些环节的。对，现在比较不会去了，因为自从旧建国市场离开之后，那边也变得比较萧条了。对对对。好，这是一个我很喜欢，我也蛮喜欢拍背影的，因为我觉得背影它会，我很喜欢这个啊，因为是投影机的关系，因为当地市场，这是建国市场内部，然后它结合了一些宗教信仰，所以它这边两排是挂那个宫庙的那个灯，我很喜欢这种延伸感。对，因为像这样的画面其实在一般传统市场也看不到。对，所以在那边，然后刚好有一个长者走过去，我觉得这样画面很美，然后刚好也是记录了他最后的身影这样子。 对，最后的身影，不是这个建国市场最后的身影哦，不要想太多，他还好好的，应该啦，
手上有刀
，Bobby，嘿，然后你会觉得很特别，是在这样杂乱的环境下，就是有人睡得着，哦，所以我拍了很多在睡觉的样子，就是乱糟糟，这四张不同的图，哦，它不是一张，它是四张，然后我把它组合在一起，对。有的在那个理发的椅子上睡着的，有的在他的摊位前面睡着的，然后站着睡的，然后坐着睡的。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会在睡觉的人哦，旁边就会有一个很像 zone 的一个区域，这样那一区就净空，这样旁边就不会有人经过。对，他就是正在睡着，勿扰，对，无尘勿视，这样他就是这呈现那个非常有趣的氛围。对，然后他就是睡着了。然后再来就是进行到下一个 part， 我看一下，哦，是不是讲太快？这边我想先暂停一下，因为我在整理的过程，我发现太多影像啊，可能会有一点点，有一点资讯量会不会有点太多？那我这边想要问问看各位啊，从刚刚到现在，看了这一系列的照片，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想法？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交流一下，对，有没有？来，请说。
你都怎么样去锁定你的目标？
我其实齁，我会安排自己一整天的时间空下来，然后我大概会花2到3个小时先在里面逛。对，我先逛一整圈之后，我从开始摆摊，有些时候我是他开始摆摊我就去了，然后一直逛到中午。中午我饿了，我逛到饿了，我在那去吃碗面，回来我才开始拍。对，我会。
其实市场很杂。
很杂啊。
对，你要从中挑选。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有些画面是稍纵即逝的，所以变成就是我必须要先看，但这个看的过程只是让自己，那好像就是猎人要消除自己的气味一样。你去刷存在感有没有？他看过你了。下一次你再出现，他就觉得哦，就是好像来逛的或什么的，对，而不是你一出现就相机拿起来，他会有警戒心。我不知道人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对不对？就算是站在后面、站在侧面，有人突然做什么动作，你就会哎，什么事情？对对，好像发生什么事了一样。所以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发现会这样，所以后面几次我就是先逛，逛给他我脚痛为止。然后我就去休息一下，去 Seven 啊，去哪里吃碗面？我觉得市场的阳春面真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到不行。那个卤蛋真的好吃，好不管，反正就是处理完之后，我才会开始真正的开始进入到拍摄的状态。对，所以这些画面都是真的。你说拍摄快门一下250分之1秒，非常快，对。甚至更快，3000分之1秒都有可能。可是那个前置作业的铺陈，那个思考的那个，对我来讲是需要拉长的。因为我觉得我拍的是人，我拍的是我希望拍他捕捉他们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而不是草率的。对，我不想要草率的，所以我会真的花时间，我觉得有一种仪式感吧。我这个人做事会有一种仪式感，就是会先做这样的一个巡礼，巡礼完之后，自己心放下来了，然后身上也沾了那些鱼啊虾啊什么的味道了，我再开始去打猎，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大致上这样，有回答到你问题吗？有。
你是一个肖像权的一个？
哎，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问，其实在艺术的领域里面，肖像权是不存在的。对，你可以主张非常多的东西去，再加上这个东西我没有拿来盈利啊。哦，对对对对对对，有盈利才会有肖像权的一个可能性，争议可能性。
那么曾经就是，当然不是我啦，嗯，就是、他就拍一个，
对，
拍一个人，然后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小孩子啊，对，你觉得他很可爱嘛，
对，
他们想要去捕捉那个画面，然后那个父母马上过来强制你。把底片删掉
哦，他可以有他的主张，因为那是隐私的问题，对。但是 基本上肖像权这一块在艺术这边的领域上来讲，基本上比较难成立，因为你也可以说我其实是要拍这个景，那你就刚好经过啊，怪我嘞，对啊，对啊，哎，奇怪，我拍的是建国市场，对，他有很多非常多的主张，那你说如果每一个都拿肖像权去讲，哇，那法官都忙死了，对对，所以他其实他有一个艺术除外条款。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艺术圈是这样讲啦。其实很多人都会这其实在早些年艺术摄影很蓬勃的时候，很多人会 po 就是我今天拍了什么小孩，底下都会有一些人就留说哦有没有肖像权什么的。
正义魔人。
类似就很嘴，然后就嘴那些东西。那其实对我们来讲那都是没有那样的问题。对。
那如果变成商业的话呢，
商业的话就会，
他可以主张获利吗？
基本上也比较难，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除非你整本摄影集都在拍他，
那就是写真了，
那就是写真了，对不对？你懂吗？因为我这一本摄影集啊，假设我出摄影集，我写的是建国市场，那我就是记录建国市场的气氛啊。你跟我主张肖像权，可是我不是拍建国市场啊，对啊，你懂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由你的一个主题架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对，好，所以我如果全部都在拍它，那就是拍写真集，那它主张没有错，合理。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哎呦，还有没有？很想跑。
那你有碰到那个你拍照，然后大家发现发生很好笑的事，或很
哦有，像这种查拉奇啊，一定有一摊卖 A 片。就两张厚纸板夹张 DVD 有没有？然后就摆在那边，那我怎么拍都拍不好。哦，那个看 A 片的阿伯之敏锐，他的五感打开真的是哦，真的是非常开，他就全心全意在投入。我刚拿起来就转身，对，像那种就是我始终拍不好的题材，啊，真的有拍他也会主张，有我有遇过主张要我删掉的。对，然后排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还是他会拿，
不要引起纠纷呐、啊，不要引起纠纷，他A片射我吗？不可能啊，对，对对对，像那个就是我在目前唯一遇过啊，还有一次剧赌，哦，千大家乐，查拉奇会，就一摊，然后就是在那边看啊，看号码有没有，那边挑号码，我其实站蛮远的，我只是拍一群人。就三五个冲过来，要我删掉，对啊，
我也是在逼名牌，
没有，他就是在签大家乐，对，这是大概就这两种状况，一个是他的五感打开了，我没办法处理，一个是
有违事
的，对对对对对，其实他们站比较远，都会有几个在关注的，
可能怕你去检
查，怕，对对对，他们看有没有便衣啦还是什么的，都会有几个在暗装站在附近。你以为没事是不是？他就其实他都在看你。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这就是这边有趣的地方。就是这种危机感会让我更兴奋，会觉得哇，今天赚到了，被要求删照片的成就解锁，这样哇，好开心这样。
他们也因为这样已经有了一本关于你的写真。
哦，对对，他们一直在拍我的，我跟对，然后我可以主张我的肖像权。对，对啊，这是真的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对。